那这个部分呢，我们前面讲到了关于神哈，所以大家跟着长老查经或者其他的这个课呢，你们大概已经有了一个印象，就是我们总是在讲一个硬币的哪两面呢？认识神和认识自己。所以呢，我们前面的大概四五次课呢，一直在讲认识神，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，到底有没有神，有几个神，他的本性是什么。所以我们从上一次开始呢，进入到了硬币的另一面，就是认识自己。所以今天长老有提到啊，就是我们越往后走呢，越能深刻的认识到自己有多坏啊，然后呢，越能深刻到认识到神有多好。所以呢，我们先要看一下就是关于我们自己的这个部分，我们才能够进到最后一个部分，就是十字架啊。我们盼望那个在几个星期之内呢，我们能够讲到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，就为什么要耶稣基督要来，为什么他要上十字架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会继续讲这个人的部分，就是罪。人的部分最重要的就是罪。我们上次已经讲到了人犯罪的初始，就是有关善恶树的部分啊。如果这里有没有来的呢，我们有姊妹有录音哈，大家可以彼此可以分享一下。那我们就不再重复上一次的内容。那关于罪的部分呢，我们的计划是这样，就是讲完这个善恶树果子以后呢，我们会看审判，就是看神是怎么定这个罪的，然后我们要从神的爱的角度呢来看清楚这个审判真实的属灵的意义。然后呢，我们会一起来看一个旧约的特别重要的例子，就是大卫和拔示巴犯罪啊，就是在撒母耳记下的11章和12章。我上次已经讲了，这是我们如果我们今天时间够，我们会应该会过渡到那里开始分享。然后接着呢，我们会看两个诗篇，就诗篇32篇和51篇。那这两个呢，就是大卫在犯罪之后他自己悔改的祷告啊，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例子。所以大家会有感觉，就是读圣经呢和读普通的关于历史的书有个特别大的区别，就是普通的历史书不太讲见不得人的事啊，就是不太讲人不好的，一般都是讲这个王怎么怎么好，然后丰功伟业是怎么样的，成吉思汗是怎么厉害的，然后他是怎么打败别人的。圣经里面呢，他讲到越好越出名的人啊，他讲到不堪的事讲的越多啊。比如说亚伯拉罕，是不是信心之父？然后他花了很长的笔墨讲他什么？他两次卖老婆，是不是？大家要记得，他两次说他太太是他什么？是他妹妹啊，还差一点酿成大祸，对吧？大家可以去读这个，就这种记载，他为什么要留在圣经里啊？大家去好好去思考啊。然后整个创世纪呢，你会发现有个很有意思的特点，50章它只有一章讲创造，2-3章讲犯罪，然后再讲了10几章是亚伯拉罕和以撒的故事，它整整25章讲雅各和他的儿子们。为什么是这么篇幅？雅各是个什么样的人？老是去骗人，是吧？贼一会儿又骗这个骗那个，然后呢先讲他怎么骗人，后来讲他怎么被人骗所以这一切的事情啊，其实深刻的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，圣经是一直在带领我们，不但认识神，也带领我们更好的认识自己啊。我们一等会要讲的这个大卫啊，神说他是合神心意的，神特别喜悦。然后讲到大卫呢，大篇幅都在讲他的犯罪和罪和悔改啊，整个撒母耳记下从十一章开始，后面就全是这个事情。他犯罪了以后，堕落以后，他家里这死了4个儿子啊。一大堆的事情啊，当然我们不是在讲这个神的审判，因为我们在新约里面神的宝血会遮盖，但是我们是在讲呢，圣经它写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其实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，它并不是在表扬谁，在歌颂谁，它是让我们看见我们就是雅各，我们就是害怕的亚伯拉罕，认自己老婆做妹妹，我们就是大卫，就是犯罪的那个大卫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会更好的去认识这本书。否则我们读这本书就像读《资治通鉴》一样啊，读《资治通鉴》就是什么？为了准备高考，就他完全没有一个，就你没有把自己带到里面去的那颗心。所以我们要明白呢，我就是夏娃，我就是亚当，我在那里面，我是为什么会吃那个果子？我为什么大卫会去犯那个罪？我们今天会详细来查考这个过程，你就知道我们人是怎么堕落的，这个罪是怎么放大的，然后我们怎么靠着自己是走不出来的， 然后我们最终要做的是怎么向神悔改，他把我们拽出来。所以这里圣经都有非常详细的记载。我们一起来翻开创世纪，我们把上次的那个部分我们结束了，就是三章，创世纪的三章，我们往后，我们上次讲到了十四节哈，十三节讲完了，我们这次把十四节到十，创世纪三章十四节到十九节，创世纪三章十四节到十九节，我来读哈，我这样帮大家省一点时间，我就一集一集，一节一节往下。那三章十四节开始，耶和华神对蛇说：“你既做了这事，就必受咒诅，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。你必用肚子行走，终身吃土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。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”又对女人说：“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，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，你必恋慕你的丈夫，你丈夫必管辖你。”又对亚当说：“你既听从妻子的话，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，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。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，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，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土，因为你本从土而出，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，你本是尘土，人要归于尘土。”这一段我们常常会从一个比较害怕的角度去读。为什么害怕呢？因为这是神的审判。神的，你去看一下，对，神的审判意味着呢，我们是要在上面付出代价的，对不对？就是好像我孩子做了一个事，做错了一个事呢，然后来到爸爸妈妈面前，爸爸妈妈说：“我要告诉你，你要遭这个惩罚。”然后孩子一定是很害怕的。那我要告诉你呢，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来读，神的审判啊，不是我们所想的人的意义上的审判，这是我们今天要第一个纠正的观念。人的意义上的审判是有很强的定罪和惩罚的心在里面的。什么叫定罪和惩罚？比方说孩子把家里的酱油哐哐哐全打了，你起头的心是非常恼恨的啊。然后呢，你在这个恼恨的心里面，你就是想让他付上代价，你想惩罚他啊，打他也好，骂他也好，让他洗碗也好，你总之是在宣泄你的情绪。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啊，他所有的 anger 全是 righteous anger， 叫义怒。我们的主绝对不是要泄他的私愤来给你定罪的。所以呢，这样的审判更像一个什么审判呢？我举一个形象的比方，你们就明白了。我们比如说孩子大了，到十八岁了，他有一天跟爸爸吵了一架，为什么吵架呢？因为爸爸说你不要跟街头那些流氓混在一起，有没有？很经常，对吧？我们要控制孩子的交友嘛，因为你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嘛，这个太正常了。那好，他说那些是我的很好的朋友，跟我们一起玩，我们一起喝饮料，我们一起滑板，为什么不能跟他玩在一起？因为他看不见那些朋友的危险，正常吧？很正常。这时候爸爸跟他大吵一顿以后呢，他说那我就走了，我离开这个家。然后当他离开这个家关上门的那一刻呢，爸爸可能不是可能就会说一句话，他说你离开这个家门，你以后十年以后你一定会成为一个流氓。这是不是个审判？是的。但这是不是一个惩罚？不是的，这是一个必然结果，他就是这样的。因为爸爸只是在讲他，你今天你不听爸爸妈妈的啊，你一定要和一群罪人或者说一群特别坏的孩子混在一起，你靠着自己你是不可能变好的。你走出去这个门这一天，我已经看见你十年以后的样子，对不对？这就是真正的审判。审判就是你今天做的这个选择自然带来未来的结果，这是不能改变的。神并没有在这里面说任何你就是因为不听我的，所以我要让你尝尝厉害， 我让你吃点苦头，是吗？不是的，是谁的选择？是孩子自己的选择，这点非常重要。所以神在这里所定的这一系列的这个，最初是谁先做的选择？亚当和夏娃，对不对？他在自由意志里选择吃那个果子之后，就自然会带来这个结果。这个就跟这个孩子摔门出去之前说，我决定了，爸爸，我最终决定了，我离开这个家，我也要跟我那些好朋友们在一起。然后爸爸在门口跟他讲的这句话说，你5年10年以后，你一定会成为什么什么样的孩子。这就是神的审判。我们这个是第一点哈，我要跟大家讲出来的。神不是我们怀着私愤泄私愤的那个惩罚的审判。第二点，神的审判里面的爱更深的体现在哪呢？他是要在这条路上引领你悔改。所以他告诉你的情形是，比方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，他说蛇的审判我们先不管了，这是另外的部分，我们就讲先讲这个女人和男人，这个对我们有关系的。他对女人说，你必多多增加你怀胎的苦楚，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。我来问在座的所有姊妹，你一生当中你觉得可能最最不可控的事是不是就生孩子？因为你所面对的不确定性是最大的。现在为什么那么多医学从刚怀上就开始查这个查那个，先为什么也先查是不是少了一点东西，少了一点零件啊，或者再查是不是唐氏综合症，或者是不是，因为你面对太多的不确定性了。然后这还是在现代医学里面。那如果是在100、200、300年以前，你所面对的不确定性更大了。为什么？你可能这场生产会断了自己的命，完全可能的，对不对？在这种时候，人在最大的不确定性里面，也是他最可能接近神的时候。如果我一切事情我都能搞定，我为什么要神呢？以我的败坏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我挺厉害的，我什么都能搞得定，我为什么会需要？我需要为什么需要谦卑呢？我为什么要到他面前来求他的恩典，求他的怜悯？所以这样的审判，这首先是一个自然结果，是当他吃了善恶树果子以后，他自然就会走到，因为他没有神的恩典祝福在他身上，他自然就会经历一切的苦楚，而这个苦楚本身是把他带回神那去的必然途径。所以大家理解这个因果关系啊，非常，神的爱是非常的深的。首先他不是来惩罚你，其次他一直在那等着你。回到我们刚才那个比喻，这个父亲他说，你离开家的这一天就开始了，你5年以后就会成为坏孩子。从那一天开始，父亲什么？父亲有没有不管他？父亲在干什么？父亲天天在门口等，等他回来，知道他一定会回来。为什么？他吃了苦头他就回来了，对不对？是这个道理吗？他现在觉得那帮孩子跟我一起滑滑板，那帮孩子特别好，那帮孩子真的是对我很好，待了3年5年发现那全是一帮坏人，天天坑他啊。然后他晚上睡觉哭醒的时候，他就想起他爸爸的爱了，他说不行，我要回去。他父亲远远的看见他，就把他迎回去。这是圣经的一个故事，叫浪子的比喻，一模一样的故事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我们的父在干什么呢？他告诉你未来一定会发生的事。你亚当吃了这个呢，一定会汗流满面才得糊口。为什么？因为地就受了咒诅。所以你作为男人呢，他什么时候他最大的压力在哪？他养不活家。大家想一想，一个姊妹最大的压力在哪？他生孩子碰到大麻烦。一个弟兄最大的麻烦是什么？他发现他养不活家。哪怕他不管怎么劳力他也养不活家。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会面对特别特别大属灵的需要。属灵需要什么？他需要人帮助，他需要人安慰，他需要人带领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就可能产生两条路，或者是神的开始，或者是罪的开始。什么叫或者神的开始？如果你愿意谦卑自己，你就会来到神面前说，父啊，你来带领我，我不愿意去做不好的事，你帮助我得着这一切的祝福。 如果你是不属神的，你愿意让自己的心硬下来，你就会用罪的方式去解决。比方说我是个弟兄，我养不活家的时候有两条路，第一说主啊你来帮助我，这是你的应许，你是信实的，你说祈求就得到，寻找就寻见，我宁可来到你面前，我也不去做肮脏的交易。还有一条路是什么？对，我自己做，我来做主，我靠我的肌肉，我靠我的一切地上人都以为可以的方法，我去骗人，别人也骗的嘛，啊，我去撒谎，别人也撒的嘛。所以这样的过程，事实上上帝依然是把这个选择权交给我们的。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被定罪的审判，这就是上帝给我们指出来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每一个人你们要经历的。然后呢，在这些经历里面呢，你什么时候感受到你需要帮助的时候，都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，你到他那里去。因为这个父亲他就特别盼望跟你修复这个爱的关系，他特别盼望你来，我们一起来恢复我们在父子的爱的里面那个关系，然后我来救你，我来帮助你。所以我们看见呢，对于姊妹来说和对于弟兄来说，弟兄来说他底下讲的什么，他说你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吉利来，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，但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土。这就是一个男人他在地上面对最大的挑战，因为他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是靠着神，你什么时候转向他，你就会发现呢，这个咒诅就开始消失了，就开始消失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咒诅本身就是因为你远离神来的。你什么时候转向他，你会发现这个事情就开始变得很有意思，他会事半功倍的效果就出来了。但是你继续的远离他，你继续用人的方法呢，然后你发现汗流满面的似的，就越来越难，越来越难，越来越难。这个道理对姊妹来说也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看这个的，为什么起头要看这个，就是对于我们等会来讲这个大卫的这个故事呢，特别重要在哪呢？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不是要审判，用审判这个词不好，不是要定罪。就用就像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，他说什么？他说神的儿子来不是来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让世人可以因他得救，对不对？在三章十六节之后，他马上，所以神来，他父亲哪里愿意定孩子的罪呢？你们做父母的哪里愿意你的孩子上来你就说你这个孩子就是该死的？你真是这么想的吗？你不是这么想的，他真死的时候你受不了的，是不是？就是个道理。所以我们要回到神的爱里面，我们才能够明白上帝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什么。所以我们今天先把这个先放下，我们先看那个例子哈，先看这个撒母耳记下十一章。如果是这本蓝皮的书呢，就是511页哈，旧约的511页。旧约的511页，这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哈。如果大家手上都有呢，我就不念了，因为大家都是说普通话的，我就给大家差不多三分钟左右，你从十一章的一节呢，你自己阅读一下，就读到26节啊，你们快速读一下，这就是个故事。花不了太多时间啊，我们把这个故事读一遍，就把整个十一章读一下。撒母耳记下十一章，对。